主你吸引我们，叫我们都转眼来仰望你的自己，使得转眼仰望耶稣。哦，唯有你成为我们里面的吸引。我们说除你以外，在天我们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主啊，吸引我们转眼来仰望你，我们的心爱你。我下午这段时间你丰富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亲自向我们来启示你的心意。主，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家都奉献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诗歌就唱到这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这一次我们下午分组就是讲到产业的经营。那今天下午这段呢，我们是讲到个人的产业的经营。那明天我们会讲到神家的产业，是一个团体的经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产业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这个产业到底是属于父母的呢，还是这个产业真正来讲仍然是属于神的？今天神要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产业，他的目的，他的心意是叫我们做这个产业的管家，做一个好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今天若是你觉得你拥有你的孩子，你必须要他听你的话，或者他像是你的产业，很多时候父母若是存这样的心态，有一天你会非常的失望。但是若是你认识说儿女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其实主权是属于神的，神要我们做一个管家。今天若是神托给你是管理一些地上的事情，我想很多人他们还非常的忠心。但是神托给我们的是活的，是这些儿女，又是我们所爱的。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来经营？这次的题目讲到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哈？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神所托给我们的。那因为这次要交通这个题目，我也回想一些孩子们成长这些过程哈。那有些回想起来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美好。那也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当时候的经过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产业的经营，我们是为着主来培育下一代，神把这些孩子们托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我们成为产业的一个管家。那我们能够把什么带给他们，影响他们不只是一生之久，甚至是直到永远的。因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要存到永远的。我是想到第一个呢，讲到不是瑕疵乃是做榜样。在彼前三章五章三节，虽然这段话它主要的对象是讲给这些做长老的，那当我想到说就这一个做父母的情形来讲，我们怎么样在孩子的面前不是去辖制他们，乃是要做他们的榜样。因为孩子的学习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哈，有样学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单要言教，但是第一个呢，我们交通到需要身教，需要身教。当我回想到我们家的孩子，虽然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大了哈，当他们小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些要求，同学说带他们要一起去玩或者是什么事情，他们会来问我们，他们会讲说他们最怕听到我们告诉他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自己去祷告。哎呀，他们怕，因为一祷告呢，他里面可能是禁止的，是不让他去的。但是我们听了心里面是很感谢主哈，表示孩子们他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想对孩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会怕说你叫他去祷告，因为他敬畏神，神若是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去，他也不敢去哈。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教导孩子，或者说我们能够在他们身边，其实那段日子是非常的短暂。我们祷告主，我在回想或者在准备这个题目，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多的亏欠哈。也不是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已经怎么样好了，所以我今天我们来分享，盼望说在这个里面是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讲到在孩子的面前，我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所影响他们的，从父母身上，那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到底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那个次序摆在哪里？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可以学很多其他的技巧，怎么样关怀，你要怎么样跟他来谈，你可以有再多的技巧，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亲眼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教导，可是他看见的若是不一样，他很难去接受我们对他的教导。那这些点呢，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因为很不容易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就这样子摆在孩子面前，好像当做一个示范模范一样哈。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讲，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目标。今天我们盼望从孩子们，从我们的身上，对他们是一个榜样，对他们是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一些时候，有时候我们听见弟兄姊妹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可能家里的事，可能孩子的事，他们非常的注重。孩子今天要去上什么学，这个学那个哈，那个时间是一点都不能耽误的。可是讲到服事，讲到聚会，好像这些父母们他们的秩序来讲，这是可以妥协的。但是呢，他要学钢琴，他要学跆拳道，他要学这个学那个啊，这些都是好像第一优先的。也许做父母来讲，觉得这是对他们是最好的，我把很多的精力，我希望他各方面都学得好。但是若我们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孩子们不认识，没有看见这个榜样，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很难再去教导他们，这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不是瑕疵，乃是做榜样。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不单有身教，然后有言教，需要教导他们，照着主的话来教导他们。他首先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也许父母心里也很急。我记得小时候，孩子们小时候哈，早上常常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那个上课的时间你不能迟到，每次我们要开车大概二十几分钟才能开到那个学校去。所以三个小孩从他们的起来，到他们准备早餐给他们，到他们坐下来好好的吃，等他吃完所有的准备好，然后上了车，然后你就要看时间，希望不要有这个又是红绿灯啊又是什么，很多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哈。那有一次做好了早饭，好不容易把这个三位都请下来坐在这个桌子上哈，老大一看，哎呀，他就发脾气，他说这个他不喜欢吃。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 发一顿脾气，有人做给你吃就不错了，你还在那里挑东拣西的。但是呢，当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感谢主哈，这不是我怎么样哈，我只能说感谢主。那天我没有说他，然后我就另外做了一个他想要吃的，他端给他。那我们一上了车，我们家那个女儿她就跟我道歉哈，就道歉。然后一路上常常在早上那段时间，虽然是非常的紧张，虽然时间好像很有压力，但是常常就在那段时间是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被圣灵充满，回想起来是非常甘甜的时刻。弟兄姊妹，今天若是你有需要花这样的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要好好的珍惜他，在每一段时间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那让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他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宝贵。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盼望说有机会能够跟他们有一些的交通，有一些的谈话。我们家三个小孩，他们有的时候就很喜欢，我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就喜欢坐在我的脚上跟我讲话。哎呀，我很享受，因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那我们有的时候家庭一起有家庭的敬拜哈，听听他们讲讲他们里面的话，那我们一起祷告。总是要有一点的机会，我们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我们来养育他们，把主的话能够教导他们。产业的得着，今天若是我们想说到底什么才是赚呢哈，什么样才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你要得着这个产业，到底得着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去看望一位老姐妹啊，那个老弟兄老姐妹，他们现在都在主那里了哈。那个老姐妹的孩子，听起来大概是不太理他们，或者是他很失望哈。那老姐妹讲了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小孩子最会骗人了，你看他们小的时候多可爱啊，到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哎呀，这个对我印象太深刻了。今天如果说你所期望的，直到后来产业是什么呢？哦，他们对你很孝顺，他们怎么样？这个来奉养你，或者是怎么样？也许我们仍然是会失望的，但也不过是地上的，不过是暂时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要宝贵。今天神把儿女托在我们的手中，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是你要费心费力，你要付多少的代价？但是有一点，今天神把这个产业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是在你教导他们的时候，是在他们让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是你在失望伤心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正在把这个产业赐给你。儿女是这个产业，儿女是神借着他们要把一个更好的产业，就是神他的自己来赐给我们。你在那里流泪祷告，其实我们向神来呼求，我们需要主，我们要转向主，神把他自己来给我们。他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那佳美之处，我们都要说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你不是看见你的孩子说哦，他是我的产业，今天乃是说耶和华才真正是我们的产业。是的，我们是一个好的管家，你要付很多的代价，或者你要受许许多多在我们里面来讲你觉得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随时转向主，随时转向主，哦，你就经历到你真正得着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里面就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心很感谢主，使得主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也为着每一个家，我们真的求主来祝福。盼望这两天的下午，等一下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会 演一个短剧哈，那讲到他们现在的情形，讲到他们五年前的情形，讲到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他们付了很多的代价，这对父母。然后我们有交通到比加赛大一点的孩子的，怎么样来照顾他们？有交通到从一个最小的，从小孩子开始，我们怎么来照顾他们？我们会一起交通到来到主面前，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无论你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你的孩子的情形怎么样，主仍然给我们机会，我们来转向他。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几位弟兄姊妹。
吃的，
这还
能吃吗？我已经尽力了，不好吃，不好吃，不是我的原因，是青瑞他妈教的不好。
总说别人的错。
哎，这头发怎么染成这样
了？别碰，好不容易弄好，别碰。
他化妆了。呀，我的妈呀，这大热天你化
呀？
真是流行，我
这
也好个被子嘛。
知道什么叫流行？
你怎么有一点都不像我呀？真是的。
别逼我说真话。你没整容前还没我好看呢。
你说什么呢你？你看我打你呀！
欺负我打我！
妈妈不能打，美国打小孩犯法的。
老张，你看你女儿怎么说话？
她说什么打我？
坐下坐下。
真是，能随便打
人？真是，我妈那事能随便说吗？
人家都能看出来，真是。
没大没小，以后这事别说了啊，别提。吃饭吃饭，祷告祷告。
没感动，各祷告各的。还没
还没。
你看你怎么还玩呢？就吃饭了你还玩？
哎呀，就吃一关的够了就好了嘛。
你说你这孩子整天到晚拿着手机玩游戏，要不就上电脑，你有点别事吗？
你说我还是说你？你整天还不像拿着手机那滑啊滑啊滑啊滑啊滑的。
你跟我比，我那得炒股票，我看看新闻，我得放松一下自己，我多累啊！你跟我比，
你有压力我就没压力吗？我里面读书，我还弹琴，我还谈恋爱。
你放说话的。
我有压力，不行吗？我要解解压。
我是你爸。
是我爸了不起呀、啊啊！
这小子。
喂，喊你。
好、啊。哎呀！
你看。
我们都知道你是我爸，要是别人是我爸，你答应吗？你
没大没小，
你天天念那句话，
孩子
烦不烦？总是那句话，我听都听饱了，不吃了。
减肥，你
看，你看，你看，都是
你惯的，
我惯的，你管过他们吗？
我怎么管啊？你要不要家里自用？我天天搁家里管。
你要多少钱你才够？不可理喻。自己吃吧。
站住！我们背井离乡来到美国这片土地，我们容易吗？赚钱，买房，买车，这些都有了，可是我们的家在哪儿呢？我的孩子呢？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到底哪儿做错了？我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原本一场温馨愉快的晚餐却匆匆结束，不欢而散。到底这个家发生了什么问题？让我们看看五年前这个家的情形。
去跟老庄商量。
都这岁数还要出名。
就这样，就这样了哈，就这样，好好好，再见再见。
回来了，
回来了。哎，小明啊，
小张嘛，求求求
求，找你爸，找你爸，好，有事有事，忙着。哎，小明啊，这。哎呀，真高兴！
哎呀，哎，回来了。
小秋，你别，你别尿
急。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啊，
对。等一会儿。
我又接新头片子了，对。
交男朋友。
这不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嘛？
等会儿。
以后的幸福生活还得靠钱，没钱怎么过日子啊？对，
又是钱。
手机给
你上层建筑啊，这个。
就过那关。
哎，对对对，这你不整天开一大车忽悠忽悠拉一帮孩子到教会吗？哎，对。我就让你把我那俩孩子给我带去教会就行了。
妈有节目、哦、
我就算了，等我老了可我保证，我向你保证，老了我天天去教会啊。就这样，好，谢谢了，谢谢了，行，我赚到钱我请你吃饭。
妈不是，
那行，
我有话跟你说。
哎呀，
又
接老马真行，又接到一片子，啥时候接到好莱坞大片我就出名了。
你跟他混，他跑一辈子龙套，你跟他能比他强吗？
马叔叔不是明星吗？
什么明星，就一句台词还给剪了。
对对对，你说
那个、啊、我今天有好消息，我交了一个新的朋友。
要打住，其实他妈可打电话来了啊，说这成绩发下来了，说怎么样
啊？还行还行，三个 A。
真的啊？
一个 B。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吧，我努力了。
哎、
嗯、我努力了。
说什么？三个 A 一个什么呀？
一个 B。
哪一门又考了个 B 呀、啊、
爸，我努力了。
行了，孩子不容易。
怎么又是英文呢？我花多少钱给你补英文呢？你怎么就没长进呢？猪脑子呀！是的，
Cherry，
人 Cherry 考的都是好分啊，真是的。
天天跟 Cherry 比，真是，你怎么不跟人他妈比？别人他妈做饭都好吃，就你，你做那也叫做饭，我都不嫌弃你，你还老嫌弃我。
人 Cherry 他妈不上班。但你爸成了亿万富翁，我也不上班伺候你。
总是这几句话。
是
啊，
那个真是神职
儿子。
儿子怎么样？
我儿子行，
不要再吵了。我比姐姐好一点的，不要。
天天看儿子就像我吧，聪明。
多少分？
是
四个 A。
你看，你看。
瞧你弟。
不过有一个 A minus。
说什么呢？其实他弟考多少啊？
又是他弟。姐，他们什么时候才要搬家？
走了一个 Cherry， 还得来一个 Rus 呢，那能灭得完吗？能天天就知道跟别人比？
是这俩笨蛋呢，真是的，就跟你爸一样，一个字笨，两个字还是笨。
你不笨，演龙套也不需要什么智商。简直不可理喻。
练琴。
就练琴去，练琴去了啊！练俩小时。
我刚放学，我休息吗？行吗？
人
轻
着练三个小时，我才喊你们俩练两小时，你瞧你们俩真是的。
好不容易休息，我
太不练琴会死啊！走，给我打游戏。
哎，
刚才那关过了吗？
过了。
你给我坐下。坐。您说。刚才我打电话叽叽喳喳说什么来着？有什么话要说？快说快说！我可忙着呢，
不想说，
我没时间等你啊。
我现在，我真的都不想对你说了。
耶，
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们演的好不好啊？
好。
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交通神的产业的经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强调，真的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乃是怎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导直跑，要完成神呼召我们要做成的事。下午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 啊，或者我们以后要成为父母的，或者我们孩子已经长大离开家了，我们都要常常回到神的心里面来看一看。就像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常常不是接 project 吗？我们 project manager 在一起怎么样招呼我们整个团队的同仁一起坐下来，对不对？我们就说这一次我们的 project 是什么，把我们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对我们先讲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分派各样的职责，你做什么，你负责那个什么，对不对？然后每隔一阵子我们要回来再开会，目的是什么？看看我们的进度怎么样，在对准我们的目的，当初的目的还有我们个人的职责，在我们 evaluate 一下，我们看我们的 progress， 我们的进度，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失焦了，我们有没有走错方向，或者我们是不是进度落后了，或者进度超前，或者这个人比较合适做那件事，那个人需要帮助等等的，我们要回到这个当初的目的，才把这件事能够做得好。就是我们一个今天这个下午我们讲座神产业的经营是有一个道理的，因为我们在东区常常开玩笑，每次我们交通就说要回到哪里，哎，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哪里？回到创世纪，哈，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回到神当初的心意。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第一个人，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的时候，神很清楚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并且叫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要治理这个地。所以当初神的心意是把我们造得像他一样，然后叫我们来承受他所创造的万有，与他一同分享，与他一同掌权，而不是个人掌权。我们要生儿养女，我们要叫这个地面充满了下一代，他们要执掌神的权柄，管理这个地，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要按照神的生命性情来治理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所有的创造。这是神当初的心意，主不要他自己，主要我们与他一同承受这个产业，靠着他的生命来治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因此就废掉我们，放弃我们，我们的神有永远的慈爱。就像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晨更诗篇145篇的时候说，他怎么样，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他向求告他的人，他总是听，他都垂听，他都搭救。弟兄姊妹们，神有丰盛的慈爱，他不轻易发怒，在神有拯救的恩典，所以才要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主完成了救赎，为你我的罪付了代价，赦免了我们，拯救我们，释放我们从仇敌的辖制里出来，把永远的生命，生命树的路再打开赐给我们。我们今天都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昨天晚上史弟兄在这里讲那个圣灵的各样的功用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亲近主，帮助我们长进，帮助我们的生命向神。那今天呢，我们是主的第一目标，然后神再把儿女赐给我们。他说，所以刚才梁弟兄叫我们一起读的是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这是神的旨意，不仅叫我们归回向他，替他掌权，把下一代赐给我们，叫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照养他们。所以刚才呢，这个家在这里所表，这弟兄姊妹在这表现的这一个家的情形，我想我们或多或少会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难免有发生类似的情形，或在原则上相似的。那我们的目的就是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来开一个会，跟神来开一个会，看看我们的进度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对准原来神旨意的那个目标在往前经营。那今天你我的角色，我跟我弟兄或者我姊妹，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经营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要回到我们的董事长总经理的面前，我们的神面前，向他来汇报，向他来求告，请他帮助，请他矫正。我们要回到主的话来看。那我们在这个家里这个演出的小影的里面呢，我们就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交通。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答案，因为每一个人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都是不一样的。就像你看片山的野花，它们何等的美丽，但是你仔细看，没有一朵花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的指纹，十个指头，我们的指纹是不一样的，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没有一样的十个指纹的。神赐给我们的儿女是非常 unique， 非常特别的，只有神知道怎么样给我们智慧，照管他们，把他们在神的心意里养大，让他们来认识神，让他们向神，让他们来亲近神，让他们来替神掌权，在地上显出神的自己。所以我们没有答案，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做一个解答，但是我们觉得圣经里有很多的原则是我们可以抓出来的，我们可以来认识，然后用那个好像一面的镜子来检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状况。那刚才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妈妈要很忙，爸爸也很忙，孩子回家了，这个没有时间听他们说话，等到妈妈有时间的时候，孩子已经不想讲话了。那最重要，我们要投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养一盆花，栽种一棵树，我们做一点什么事，我们都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脑筋，我们都要施肥、要浇水，我们要注意天气的温度。这次特会要出来之前，我门口一个盆栽要给它栽，我倒了一大堆的水，因为知道我四天不在家，这个 LA 这两天特别的热，就是你即使一盆花都会得到我们的注意力。那花在我们家在我前面的屋主就养起，听说已经20几岁了啊，那一盆那个花每一年春天都开花，所以我想到他的情就一定要给他浇了水才出来。我们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要花心思在那里经营。弟兄姊妹，儿女是生命啊，比植物更宝贵，我们要投资时间下去。所以我请你仔细想想，这个礼拜来，今天是礼拜六了，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跟我们孩子们交谈，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跟他们讲话，然后我们讲话的内容是什么，是要求啊，是教导还是沟通，是责骂还是鼓励。我们这个交谈的内容里面，我对我孩子今天的情形有没有多一点的了解？我们仔细想一想，想一想我们花了多少时间，那我们投资的时间那个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跟孩子看每一天晚上看连续剧，但是都是对着电视， there's no communication， 是没有沟通的，时间花了不少但是谈不上什么沟通，对不对？或者我们很忙，回到家里吃饭赶快做功课的做功课，聚会的聚会，侍奉的侍奉，这个很多时候你没有时间沟通，你的时间很短。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时间。而好像一个很重要是今天的世代什么都很快，真的是很快。我们这个我觉得特别有，像比如说 iPhone， 去年孩子给我一个 iPhone 之后，我觉得我的时间变得特快，随时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什么 email， 什么 text， 什么上网解决一个问题，一下都做完了。我们习惯要快速解决问题，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能快速的，不能趁就着我们的方便来解决。我在家里孩子有一个问题在饭桌上，我们不是我现在只有20分钟， OK， 赶快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解决这个问题，好，结束，你去做你的事情。不是的，弟兄姊妹，要深刻了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刚才在这里他们演出的孩子的状况，父母期间没有时间注意他们，他们里面只知道你功课怎么样啦，你练琴了没有，这外面的事情做得怎么样，这父母注意的，练几个小时啊，你功课做了几个小时，你功课成绩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孩子回来说，妈，我今天交了一个朋友，你都没想到他交了一个什么朋友，他怎么交的这个朋友。你孩子的同伴影响孩子远胜过你对你孩子的影响，你说你没有花时间了解你是交了一个什么样的朋友，状况是怎么样，为什么你需要一个朋友，那你怎么样不仅得到好朋友，你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这很多事情我们要花时间花精神下去了解，投资那个时间。还有一个很好的话大家我们常中国人说沉默是金，你知道做家长的真的很多时候沉默是金，不是不闻不问是金，而是你不要说话让他说话，你听他说话。小孩子讲话有时候实在是拉拉扎扎没有重点，是不容易的，真的要听还真不容易，抓不到重点，不晓得他要讲什么。但是你就让他养成一个习惯，他可以来告诉你，他可以跟你说话。我很感动，我的三女儿去上研究所第一天回来，到了回到宿舍，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妈妈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她说啊，我今天真是气馁啊，她就跟我讲。就跟我讲他心里的事，跟我讲，然后我就有机会了解他的想法，然后我就会纠正他，我帮助他分析给他听，他就觉得 feel much better。 然后呢，不是结案啦、case close。那第二天我还要打电话给他说 ，baby 你怎么样？今天上课觉得怎么样？你上今天是什么课？你告诉我你的想法。哎，他就跟我讲。然后第三天啊、还 text 给他说今天怎么样？他还会回我一个 text。然后过两天就回家了，我们再问他这个礼拜上课如何？然后他说太好了，妈妈我太喜欢了。You know， 就是他是这么大的孩子，已经22岁了。但是呢，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你在那个问题要出开始的时候，你帮助他把那个焦距调整了之后，对他是有帮助的。你就及早解决那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听孩子讲话，即使很 boring， 你也没有时间的时候，你还是要量时间给他跟他讲话。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个习惯，礼拜一晚上是我们的 family worship night。那一天晚上呢，我们就把它当作说今天是我们看望我们孩子的日子。梁弟兄跟我常常我下班之后我们出去看望或是聚会，但是呢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他们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星期一呢爸爸妈妈是来看望你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电话进来都是进了 voicemail， 我们是不接的。就在那个短短一个多小时里面，我们与他们一起唱诗，跟他们一起读圣经，听听他们这个礼拜他们读经的进度，他们的感想，听听他们的心声，就是无所不谈，让他们可以发表。常常在这个里面我们听出很多的问题，那但是呢我们不要立刻矫正他，有时候你要让他讲，要让他成熟。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而且不是速成班。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个孩子带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长大，认识神的心意，将来他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不要急着去矫正他。我很感谢早上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她说有的时候我们急着去矫正那个问题，但是时间还不到，结果把事情搞坏了。我们的手一去进去就把神的时间破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他在那里发展，在那里慢慢的引导他，而不是当时你就替他解决他的问题，让他从里面学习，让他从里面长大，这个成熟的生命才是他的。不然他们离开我们之后，他们不会生活，不会做决定了，因为爸妈不在场旁边随时给他矫正。很多时候要随时矫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他有时间在那里发展。所以我们这个是要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没有，但是神有。就像昨天使用交通的，有那个智慧的灵，有那个知识的灵，有那个策谋略的灵，也有那个能力的灵，有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住在我们的里面。你退一步靠在主的身上，我们说主啊，当如何帮助他们。没有解答案的时候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但是 key 是弟兄们，我们要花时间，要知道不是速战速决，孩子们是生命。然后我们认识我们对孩子的教导，因着年龄层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对吧，孩子幼小的时候常常是可以给他一个命令，或给他一个绝对的一个带领，到你的目的是说他学会了各样的规范。等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你要知道下一步他要开始学习自己来做对的决定，自己知道选择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道路。这个时候你要慢慢放着，你要成为他的 friend， 你要成为他的顾问。你不是有 absolute 那个主权，不是那种好像那种权威式的带领。这个时候是要给他空间，让他容许他犯错，容许他独立思考，容许他时间来了解事情。就像我的公公婆婆是很会种树，很会种，他们碰什么绿植物通通都活下来的。我就记得我们新买那个房，我们家的时候呢，我们的前面屋主种了一棵很漂亮的树，他告诉我，但是他后来连根铲除把它移走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那个树啊长得，他那个树下面长得不像话，长到我们的墙边，长到邻居家的地上，长到那个我们的水泥地，所以外面是很漂亮，树大遮阴，但是这个底下造了很大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它连根拔除，然后把水泥重铺，不敢再种这棵树了。那结果呢，我的公公婆婆来了，他们带了一棵一样一样的树。我一看到那棵树我就有一点头大，我说糟糕了，这个前面的屋主告诉我这棵树很难种。但是呢，我就发现我的公公婆婆很有智慧，他们怎么种这棵树呢？他们把这棵树放在盆子里，挖了一个洞，把那个树连盆子一起，盆子底下那个 bottom 那个底盘呢、啊，给它割掉了。所以呢，种下去的时候，那个树是会往下扎根长，但是那个树是在一个范畴之内。所以当它往上长的时候，你看它日长夜长，很旺盛，但是它 长不出那个，不会长到那个脱离失去控制的状况。他就因为你的根多大，你上面就多大，但是你的根受了束缚，所以你上面再怎么长它就往上长，它往横长的时候它的范畴有限，空间有限，这棵树就长得非常的合宜，不会成为我们的烦恼。弟兄姊妹，我们从小教导孩子的时候，那个范畴在从小的时候给他定，在他们可教导的时候，年幼的时候，那个范畴要非常的确定，非常的坚固，这不能改变。然后呢，等到他们青少年到成人的时候，他们也不至于失去控制。所以我们要认识花时间，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第二，我们要认识尊主为大。刚才我们的姊妹表示，为了工作，星期天必须去上班，所以呢，这个孩子他还记得小孩要去教会，打电话叫教会弟兄姊妹把他的孩子带到教会去。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属灵的教育的责任交给教会就好，学术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就好，却不知我们才是真正的负责人。儿女是神托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的，不是赐给别人的，我们是要负这个绝对的责任。我们要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管家，怎么样来按照神的心意照管这个产业，所以不是交给别人就解决了。常常我在青少年的聚会里服侍，我看到很多青少年孩子，我心里真是爱他们，但是我同时也看到他们有许多的状况，我就了解说，因为在家里没有受到教导，没有受到约束，没有受到劝告，以至于到了一个成年纪的时候通通写出来。那教会是完全尽了责任，为他们祷告，跟他们私下辅导，为他们预备聚会，带他们上课，从各面各方我们在一起几个辅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孩子们，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但是你知道他们来到教会怎么样？最多礼拜五三个小时，礼拜天三个小时，剩下的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他们都在父母的手里，不在教会的手里。教会是父母的配搭，也有的时候需要有第三者的立场来对他们说，或教导他们，或有恩赐的老师来教导他们。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口才或圣经的知识对神的认识有限，我们需要有蒙召的、有负担的、爱孩子的爱年轻人的老师弟兄姊妹来帮助他们。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要负这个责任，然后我们要找到合适他们属灵成长的环境。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学习祷告。最简单的弟兄姊妹，带着孩子从小，不管他现在几岁，他都会遇到难处的。我的二女儿在纽约念书，前两天打个电话说妈，结果呢他说我病倒了，马上我们在电话上就一起祷告。他说妈，我已经上十分钟，因为我吃坏了，每十分钟上吐下泻，已经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睡，然后今天开学第一天我都不能去上学。然后再电话就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来跟最大的医生主耶稣讲。然后我就带他一起祷告，然后第二天再 follow up 他的情形。那我回到家里，家生跟我说，女儿起先没找到我时也打给爸爸了，爸爸也帮助他，就说你要带着他养成祷告的习惯。孩子们要考试的时候，常常我会收到他们的 text 说 please pray for me 啊，或者要去 job interview 的 please pray for me 啊，什么事情 please pray for me。 小孩子养成习惯了，一定要爸妈帮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带着他们祷告，这是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晓得叫我们帮他们祷告，我们一定会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从小就带着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经历。无论我们从 San Gabriel 蒙召往 Pomona 去开工，我们一起祷告。我的公公要得救我们的小孩，从小我结婚的时候我公公就不信主，但是一直到我公公80几岁的时候信主。这每一天我的孩子都为爷爷祷告，后来看到爷爷得救。孩子们在这个所有的生活里面看到我们真的是祷告里面经历神。要带孩子来认识神，你要带着他一起祷告，要看到说他祷告神垂听了，神是真的。他们自己就可以学习操练祷告，自己来经历神，与神同行。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圣经，不要买那个 paperback， 那个很容易无法 last， 不能够维持多久就会烂掉的那种。小的时候买儿童圣经，青少年时候有 teenager 的 Bible， 到大的时候买一个成人的 Bible， 买花钱买一本好的圣经，好的精装本的圣经，表示我们对神话的重视，给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印在上面，当作很郑重的一个事情交给他们，把神的话交在他们的手中，从幼小开始。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说每天要读主的话，刚开始儿童圣经我们读给他们听，慢慢慢慢他们自己会读了就自己读。那我做过这个见证，可能有人听过。我的老二在小学大概只有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天呢不乖被我说了，说了他很伤心，他就到他房间里，他很生气 actually。 他回到房间里呢，他呢想说在房间也不能做什么啊，我今天还没有读圣经，他就把圣经打开了，他的那个儿童版的圣经，就是还有解说的。那圣经是原文的，那旁边还有一个插图啊，还有一些 commentary， 有个解释。他那天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主带着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他一读话哇，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解释说，你今天正在生你爸爸妈妈的气吗？啊，然后就跟他解释，他说父母是谁呀？父母是神赐给你的，是神给你的祝福，是你的带领，就解释了一番。那等他读完那一篇 commentary 呢，他已经气都消了。那我们感谢主啊，因为他不会来告诉我他生我的气，那这个气可能在他里面慢慢成为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日后成为一个苦毒，成为一个叛逆的种子，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这么说明哪一天气发出来，我都不知道你发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干嘛？原来很久很久以前有过这么一个事情，你没有解决，让他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种子，后来发展出来成为一个苦毒，或成为一个叛逆。所以弟兄姊妹，带他们读主的话，主的话是灵，是生命，是能够改变人的，是叫他们像主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给带孩子们来认识主，要尊主为大。我们为跟他们一起祷告，为他们准备一个好的圣经，带他们去教会，不是叫人带他们去教会，是带着他们去教会，然后常常谈到神。然后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孩子永远不是太小以致不能侍奉神。圣经里侍奉神，年轻就侍奉神了，比比皆是。撒母耳从小就侍奉神，大卫在旷野里放羊的时候就知道敬拜神。永远不要觉得小孩太小，所以小孩是小孩，爸爸妈妈是爸爸妈妈，特别服侍多的弟兄姊妹，不要把孩子留在家里或留在一边，把孩子带到教会里去跟你一起侍奉。我们开工的时候，我们是在Pomona开工的时候，我们是租一个小学，一个幼那个 preschool， 每一个 school 的教室里面都摆满了各种的这个教室里的桌椅啊、玩具啊，这各种东西。我们带着三个孩子，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人，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应该这样。我们带着孩子，那时候我们开工的时候，我们的小孩是四年级、六年级、九年级，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到教会里面，到那个 Children's World， 一大早主日我们去整理。先把所有东西都撤走，马牌椅子，然后聚会完之后要把东西再放回来。到我们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撤走很快，放回去很困难，因为你都想不起来哪一个桌子是在哪里，哪一个玩具是它天花板还掉了很多装饰，通通被我们拿掉的，这样才能聚会。但是等到复原的时候真的是很头大，都想不起来。结果我们的老二呢，他的长处就是他动作很快，然后他会画画，所以每一次一到我们说 Rosanna 先画，他就马上画几张桌子，什么颜色的，什么玩具，他全部画，画一张纸，我们就把它贴在旁边。等到结束的时候，就看着他的图，把所有东西摆回去。啊，那我们那时候 St. Gabriel 买教会的时候，我们小孩更小。我们1995年买教会，我们的老三 Vicky 才3岁。欣彤还记得，我们大家 car wash 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去洗车来去募款。我们的孩子3岁，你知道他连轮胎差不多高。我们的 Vicky 就正好给他一个小刷子，他就专门刷轮胎啊，他就专门他只这么高就给他刷轮胎。那天大家说真的是每那天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晒得红光满面，就是满了喜乐。所以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去探望的时候，这家若是有小孩，就把我们的孩子带到车上。到了那家门口，我们先在车上祷告，说孩子们，我们进去看爸爸妈妈，看他们大人，你们就看他们小孩子，你们跟他们玩，请他们来教会认识主耶稣。然后我们一起在车上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去，那我们就跟大人讲话，我们的孩子就去跟他们的小孩子玩。就是从小你把这些服侍的机会给他们，不要觉得他们太小不能做什么事，按照他们的度量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然后让他们经历，不是给他们压力跟工作，带着他们经历神，带着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带他们一起看见神的手，看到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这是对他们都是一生这非常大的祝福，他们一生受用无穷的。 那让孩子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这个是刚才梁弟兄讲，身教胜过言教，他们看得见吗？我常常想到我在我母亲身上看见她敬畏神的心。我的母亲五十几岁的时候被主复兴，83岁被主接回天家。她一生经过5次的癌症，每一次神医治她，到最后一次是回家的日子了，主就把她带走。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她是唾液腺癌，然后呢她开了一个胃管，因为她这里不能进食，所以食物都从这里打进去，每天要吊那个点滴一样的那种食物。每个礼拜二祷告聚会是在我们家，弟兄姊妹来坐在我们客厅里，我的母亲是住在我们一起的，她一定会推着她那个食物管慢慢慢慢走出来，坐到客厅里，坐在她常坐的位置上，跟我们一起敬拜，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等结束的时候呢，她再默默站起来，嘟嘟嘟嘟嘟再推回她的房间。当主日是剥饼的日子，她一定要来剥饼纪念主。那唾液腺癌这个地方其实很不舒服，但是呢他到了聚会，姊妹们非常爱我的母亲，知道他的心，就让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着墙，为他垫了好多的那个枕头，让我母亲能够在那里剥饼敬拜主。弟兄姊妹，在我母亲的身上我真的看见一个敬畏神的榜样，我真知道他是爱主。虽然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并不认识主，但他主复兴了他50几岁，一直到80几岁走的路上，满了主的膏油，也满了对着主的认识和长进，成为我的祝福，也成为我的孩子的祝福。他们都知道 grandma 是一个爱主的姊妹，在他们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孩子要能够看见爱主的榜样，不然他们怎么能够爱主呢？让他们记得我们的榜样，这对他们是影响一生之久。记得我们要把神带到我们孩子生命的里面。第三，讲到夫妻的管教要一致。我们刚才在这里看到，妈妈叫他去练琴，爸爸说不弹琴会死啊。好，当然不弹琴是不会死的，但是呢 the point is 我们一致管教要一致。弟兄姊妹们，跟你的配偶坐下来，在神的面前，你们寻求大的 boundary， 就像我们讲的，小的时候我们要设什么样的规矩，大了之后又设什么样的规矩，我们先讲清楚。每一次我们两个要商量有什么对孩子什么要求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商量清楚，然后我们一致阵线，叫孩子呢无机可乘，而且他们不会 confused， 这个很重要，不要让他们觉得很迷惑，到底什么是对的，是爸爸对还是妈妈对。我们必须要我们俩的阵线要一致，然后我们的原则要一致，而且很多时候你要先叫英文叫 proactive， don't be reactive。 就像我们青少年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先讲清楚，不要带你的手机 iPad、Game 到聚会当中。好，我们4月有一个青少年春例会，去之前就约法三章，不要带这些到聚会里，因为你们是来遇见神的，把那些留在家里，除非你要有功课，你非带 laptop 来，我们让你做。但是如果你被我看见你带来的而不是在做功课，对不起，我们的 consequence 我要把你暂时保管一下，聚会完了退休会结束了我就还给你。所以我们的 rule make it very clear upfront， nothing personal， 我不是针对某某某，我们是这是我们的规定，那你若不遵守结果是这样。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个人感觉，你哦，你像你就是不喜欢我，你专找我麻烦，不是的，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 proactive， 跟孩子限定什么事，讲什么事，父母俩商量好，把那个 boundary 讲得清清楚楚告诉给孩子，然后什么结果，到时候你谁也不用动气，你犯规了你就很你可以态度很好的，但是你就是要实施你的结果，你的管教的手就来，那时候大家没有意见。而很多时候孩子大了以后呢，你可以跟他讨论，若是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这个 boundary 可以设到什么程度，若是你犯规结果是什么，让他来跟你一起思考，等到你要施行那个处罚的结果的时候，他也没话讲，因为这是他自己跟你一起共同商量出来的。这很多时候我们要神给我们的智慧，知道怎么做，但是一定要 proactive， 不要 reactive， 一 reactive 有时候情绪在里面就反而惹动儿女的怒气，达不到你管教的目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管他们的时候，是我们叫做要 break their will but do not break their spirit， 你要折服他的意志，但是你不要伤害他的心灵。好，你要叫他去做他该做的事，你就要坚持，你要恒心，你们两个要一致，但是呢不要伤害他的心灵，就是不要伤他的自尊心，跟他说你是猪脑，你是这个笨的，就是笨死了，不可以讲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就事论事，然后折服他，对不起，该练琴 你就去练琴，这都讲好了，什么事情都讲好了啊。我不是说要练两个小时琴，那 Cherry 很棒，三个小时。但是呢 ，the point 就是 rule set up clearly， 然后呢，你就执行，然后在遇到他们不听话或者不合你意的时候，不要，你要叫他的意志折服，你要坚持执行到底，所以他知道爸妈是没有二话可讲，不二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怎么说就是怎么发生。但是他不服或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不要骂他，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不要做人身攻击，不要说你好笨，你就是不行，你就是没出息，你就什么都是做不成。我以前遇到一个弟兄，他的年轻的女孩子在我的小组里面，非常好的孩子。有一天他哭着来跟我说，他说我就是拿了一个 B， 然后呢，我爸爸就跟我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做不成，你永远出不了头。结果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很难过，抱着他跟他安慰说，非常好的孩子。后来高中非常顺利毕业，进了伯克莱大学，进了伯克莱大学的眼科，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孩子。但是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那个十三岁的时候对他说了那个话，这个里面的伤害是很深的。他要向他，所以他那样努力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就是要证明他父亲是错的，这是很可怕的。这个动力是出于一个愤怒，那不是出于一个自己向上的一个为着自己为着神，不是一个正面的 energy，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energy。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伤我们的孩子的自尊心，不要做人身攻击，我们要成全他们，我们要建立他们，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他们，不是拆毁他们，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神的性情成就在他们身上。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神的性情要在我们孩子上呈现，很简单，今天的世代我发现年轻人常常说话不算话，在我们服侍少年人的日子里面，讲话不算话的是太平常了，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 You are only as good as your word， 你说话不算话，你这个人没有价值，你说的话你要承诺信守承，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Our God is faithful， You have to keep your word。 很多年轻人为了要拿那个什么 community hours， 常常请我来帮他签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们会负责来打扫，我们会什么呢，有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 deadline， 你必须帮他签，不然他就来不及，那我就好，你欠我多少小时，我的账是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还欠我三小时，你欠我五小时，我都会去追的。那有些孩子呢，签了，你签了之后他就不见了，那没办法。那很多孩子呢就知道欠 Michelle 的时间是不能不还的啊，我是还要想办法找事情给他们做哦。但是呢，目的是什么？我不是真的需要孩子来帮我们做什么事，目的是我要叫他们身上建立一个德，美德就是能够信守自己的诺言。然后常常你看但是你回头看说，可能在家里父母讲话可能也就是无所谓的。我们 carry out， 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前面讲，你的 boundary 设立的时候，你要有的结果，惩罚的结果，你一定要执行，让孩子们知道是不打折扣的，父母说话算话的，或者父母给我答应我去做一个什么事，到时候他又不承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我们是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孩子们才从有信用这件事情上得到帮助，得到益处，他们自己才要知道做一个有信用的人。那我们要教导孩子做一个仆人领袖，在神的家中，谁要为大，谁就要做小的，跟社会上的世界的原则是相反。在神的家中做领袖，要做仆人领袖。有一次一个少年人，我请他做招待，那天是福音聚会，中英文组合并，我们需要有英文组的孩子进来做招待，他很可爱，他一口答应 no problem， 14岁。那一天主日早晨早到了，我就看他在那里，然后青少年其他人青少年进来了，我就看他吆喝说 Hey you sit here、啊、Hey you sit here， 我说喂 hold on， 过来、啊、跟他解释招待是我的错，我没有想到他不知道怎么做招待，所以我就跟他解释招待的职责是什么，你是代表主耶稣在门口欢迎人，你要把主的爱主的自己借着人看见你，跟你握个手，跟你打个招呼，听见你一声问候，他们的心就被主的爱摸一下，你不是来在这里规定谁坐哪里，在那里做老板，你是来服侍，你要谦卑服侍，所以把他矫正过来。所以我们要叫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仆人的领袖，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样管理时间，管理金钱，在金钱的事上教导他们，要知道弟兄姊妹，十一奉献是最基本的。从他们小孩也许没赚钱，但是有时候会有生日礼物啊，过年有红包啊 whatever， 从小就知道神100%，这个东西是100%是神的，但是神说呢， 哎，你替他管理90%，把10%先放到神的仓中，这个是基本的。就教导他们10%先还给神，90%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花这剩下的90%。从小就让他们清楚，我们小孩从小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账10%一定先拿出来的。我们让他们有一个负责任，然后知道怎么管理金钱的一个态度。那这方面有很多，我想用的，我们也告诉青少年，永远不要刷了卡，永远不要在第二个月以后才还，也用信用卡第一个月账单来了把它 pay off。不要让他继续在那 accrue。 很多这种金钱的管理，我们从小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时间的管理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教导他们做对的决定。就是我是其实时间差不多，我应该把时间交给杜姊妹。我最后讲一个很重要一个见证，在我女儿身上发生的。我的老二 Rosanna 是一个非常个性非常开朗的一个孩子，他走到哪里朋友一大堆，所以他在高中的时候呢，他一票同学，他十几个好朋友，每一天一起吃中饭啊，能够选到一样的课就一起选课，回到家里呢还要 text 来 text 去 Facebook 来 Facebook 去，这一票是好朋友。然后很多基督徒的孩子在这一圈里面，后来都有很多上到很好的大学，现在做医生的，但是呢在现在在医学院的。但是有一天我这个孩子回来，我就发现他状况不对，他不肯讲。然后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就觉得他不对，他每天都愁眉苦脸，去他看到好像都哭过，但是你问他他就不肯讲。结果呢两个礼拜之后，他来找爸爸妈妈跟我们讲一件事。他说，妈妈，爸爸妈妈，你们知道这两礼拜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这一票好朋友啊，我们快要上大学了，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好孩子做太久了，所以呢我们总要做一些不好的，总要是要经历一下，上大学之前我们要经历一下，所以他们决定要 try 那个吃大麻啊，大家觉得 marijuana is no big deal。总要经历一下，我们不是吸毒，不是上瘾，但是总是要经验一下。所以呢当天中午在讨论的时候，罗珊娜呢就跟他们等于是不同意，就吵起来。然后呢第二天中午呢继续这个话题还是无解，罗珊娜还是坚持不可以，其他的孩子呢说要做，就在当场呢就跟他绝交。这个天天泡在一起的十几个孩子当场跟罗珊娜绝交。罗珊娜回来，这下子回到家里也没有 text 没有 facebook， 第二天到学校这一票一天跟你一起 hang out 跟你吃中饭呢都不跟你在一起，他变得非常的孤单，他非常的难过，所以回到家里就一直哭。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因为呢这个吃大麻的事情告诉我们就不得了了，那我们就到学校去了，所以他不想他的好朋友们通通遭殃，他不敢跟我们讲。两个礼拜过去了，突然呢这当中呢有几个孩子女孩子回来找他，他们对他说， Rosanna you are right， 你是对的，你坚持的是对的，而且我们要你答应我们一件事，你这一辈子为着我们的缘故你要站住，你不可以去吸毒。那 Rosanna 说 sure of course， 你看对他来说太好了，这些朋友呢就回来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回来哦，一部分回来了，但是呢他们肯定了他当时的那个 struggle， 他为主站住做不可做的事情，代价是很大的，因为我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爱朋友的人，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比我们老大老三要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他坚持不吃药，坚持不踹那个大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孩子们在学校所遇见的压力跟引诱，他看见他们回来了嘻嘻哈，你不知道他们的痛苦，很多时候他们要自己面对那个决定。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他们不认识神，对神的话、神的原则、神的教导也没有认识，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很多时候他们就跌倒了，很多时候就成为仇敌的掳物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守望，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把他们带大，我们自己要认识神的旨意，不是按照我觉得该主如何带小孩，我们要来问神，你赐给我的产业，你的心意是叫他像你，你教导我怎么把这个孩子带大，今天这个难处怎么做，明天那个环境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样规划他们的人生，我怎么样帮助他们，我怎么样成全他们，不是我的，神啊，他们是你的。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三个孩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各样他们的挑战跟难处，有成功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们有很多还要学的，我们还常常我在神面前为了我的孩子哭泣祷告，有看到的问题，我看到他们走的方向偏差了，我就告诉主，我的重担就卸在主面前， 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们不是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神的标杆是这样，我就向着神的心意跑。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没有人是完全人，没有 perfect kids， 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他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向他。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我今天交通青少年篇，我就交通到这里。
弟兄姊妹平安，可很多人不认识我，因为娘弟兄米歇尔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普莫纳教会聚会了几年。那我为什么我会被分到这个儿童篇？我今天最大部分讲的是在幼儿，可能很多人都是你们的小孩都已经长大了。那在这一段时间。或许你们可以做一个回忆，我当初怎么样对待我的幼儿，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对待我的 baby？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失去了我们神赋给我们的权柄？那我们的小孩子长大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做一个比较对照。那为什么我来做这个？因为我的小孩，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暑假过了就大二，一个是12年级。那可是这将近20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做幼儿的工作，因为我们家开了一个 daycare， 我做了将近20年。那我比较多，我是跟我先生的姐姐一起，那我比较多呢负责1岁以下的小孩 baby， 因为从这20年的经验，我觉得 baby 这个阶段真的有很多东西，很多父母认为 baby 我就是把他喂他吃。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就好。事实上在 baby 的阶段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教导的，需要训练的，就是为着他以后不管是他的道德行为，他的学习都是在 baby 的阶段形成。那我有一节经节，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如何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就是要给他一些帮助，就像刚才米歇尔讲的，就是种那个树要给他一个范围。那小孩子，我们教导小孩子 的目的，就是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律法的，他不知道什么是界限，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是没有界限。可是在他从小到大，我们是希望小孩子可以自律，可以自我控制，在不管什么样环境他可以产生自律。那在无律到自律中间呢，是一个他律，就是来自父母的，来自家庭的，来自社会的，来自国家的一些规范。那这中间呢是需要一些训练。那让他成为一个自律的小孩子，就是他可以与他所在的环境呢就可以和谐的相处。最重要就是说，你在你的环境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可以与大家和谐相处，那可以很适切的发展，可以快乐的长大。那我先来举个例子，就是那个界限。很多人认为立界限就是在控制小孩，在控制，不管是小孩子，是我们从小到大，在各个层面其实都有不同的界限。那有时候我们认为界限就是在限制我们，在辖制我们。那现在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就是对限制下一个很大，让我们可以很大的了解，就是说，如果有人把你带到一个10几楼的高楼上面，那个到到屋顶上，那视为没有栏杆，他说你就在这里骑脚踏车，随便你玩，你怎么玩都可以，你敢不敢玩？他没有栏杆在那里，是一个空，就是一个10几楼的楼上，相信很多人都不敢靠近边边，对不对？只敢在中间，或者是就是那个出口的地方，不敢到处玩。所以那个界限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护，是让我们在那个里面可以自由的行动，可以自由的发展。所以界限一个正确的界限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那我们现在看那个小孩子，刚我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是从出生的第一天。很多父母从他生小孩的那一天开始，就只忙着喂奶， 很 struggle 怎么样喂奶，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给你观念就是说，哦，他哭了就给他吃，哭了就给他吃。你知道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就是养成这个小孩子的老我，养成他的自我，他想要你就给他，就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你随时在应付他。所以很多人生了小孩之后，变成自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他原本的生活都被破坏了，他每天就是应付这个 baby， 他哭啊闹啊，你就是一直在应付他，不管他喝奶，有的妈跟我说，他每两个小时喂一次奶了，要喂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过了一下时间，他又要喂奶。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子他没有办法休息，他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那个长时间的休息的话，对他来说，他的情绪会变得很不好，所以他就会越吵闹。所以吃奶很频繁的小孩子，通常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容易吵。我不知道各位可以回想一下，或许你有这样子的小孩，因为你一直都在应付他的吃。其实我很 lucky， 我生小孩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说，我没有什么经验，那医生跟我说，你只要四个小时喂他一次就好，所以我就照医生说的，我四个小时才喂他一次，中间当然他会有哭闹的时候，但是我就坚持没有喂他。那小孩子很快，就是我老大真的是非常的好照顾，他就是四个小时吃一次奶，吃奶完他就睡觉，睡到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就这边动，头就是钻来钻去，然后嘴巴就是在动，你就知道他要吃奶，都不需要到他哭。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规律，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生活规划的，就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什么时候你可以跟朋友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要聚会什么，你都可以把那个时间出来，因为你不是被小孩子控制，而是你来掌控整个的生活作息。所以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是他的一个，就是带小孩子一个成功的要点。那我们现在我们在做 daycare， 也是给家长有很多这样子的教育。小孩子到我家来，我就是四个小时给他吃一次。可小孩子到我们家可以这样，可是回到家里他就不行，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坚持，他觉得他哭了就是要给他，所以就造成小孩子变成有两种状况。你知道现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的 baby， 他大概在六个月，他可以自己拿奶瓶喝奶。那而且他可以很高兴，大概小孩子哈，我们家那个小孩子只要他能够爬，我一定是把奶瓶放在一个固定喂奶的地方，小孩子会自己爬过去，他会很高兴，望着奶瓶很高兴就爬过来，然后他就会很享受抓着奶瓶就自己就喝。可是在家里很多家长是不是为了喂奶就这样逼小孩子喝奶，或者是因为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那所以小孩子从喝奶，从他醒着玩，他醒着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每时每刻就是一定要跟着他玩，你跟他玩的时间是你可以的时间，你有空的时间你跟他玩。那你要训练孩子可以自己，他自己可以玩，就是 baby 都可以自己，他就可以自己玩。我看这样子是训练你的孩子可以自己去解决自己的方法。还有睡觉，很多家长是不是都是要哄小孩子睡觉，很多人就说小孩子 baby 在我们家 baby 时间到了该睡觉，我说哦该睡觉了，我们就把他放到他该睡觉的地方去，那放进去就把门关起来，因为小孩子最好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那你要把他的房间弄的是安全的，是周围不要有枕头啊大被子这些都不可以，这个就是给他一个安全的，那你只要放进去 make sure 他是在安全地方，你可以放进去之前跟他讲一些好的话，为他祷告，然后就说 love you， 那你现在该睡觉了，那就放下去。但是小孩子刚开始不习惯，他会哭，那是没有关系，你就是坚持这个时间就是睡觉时间，很快的只要几次小孩子就知道他进来这里我就是要睡觉，他就不会反抗。所以小孩子可以很乖，不需要 不需要去哄他睡觉，因为哄小孩子睡觉其实对小孩子是一个干扰，他没有办法自己产生自我的一个能力来帮助自己入睡，以后会影响他的睡眠。如果小孩子他需要别人哄，需要别人拍才睡，那这是一个不对，对他以后的睡眠是会有影响，而且对他以后的学习，对他以后的一些行为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从喝奶，从游戏，从睡觉，所以从出生的小孩子你就可以就是教他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都是一个教导。然后即使吼两个月大的小孩子，他都可以从你的表情知道，他可以感觉得到，小孩子不是不知道，他非常的懂，你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就知道，他就没有不会有很大反抗。但开始是几天你就是 repeat 做一样的事情，这就是对小孩子一个训练，然后他就接受，他就 take it, 就是变成一个他的正常的一个规律，小孩子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说那个有些父母认为说，哦，孩子，我们常常会被那个小孩子哈很可爱，通常在看到小孩子很可爱的那一面，做了一些哦他第一次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很傻坏，哦，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因着他的可爱，就是我没有注意到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所以常常在这个情况下，失去了那个教导他的机会。所以不要因为小孩子的可爱就忘记了那个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不要等到说，哦，他现在不懂没有关系，我长大了大一点我再告诉他，他听懂了再告诉他。事实上他是从小就懂了，不需要等到他听懂了才告诉他，你现在告诉他，一直告诉他，他就懂。因为小孩子是怎么样，我们大人的观念会引导我们的行为，但是对 baby 来说，他是用他的行为引导他的思想，所以他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你没有纠正他，他就认为这是对的。比如说他那个像父母举一个例子，就像玩你的车钥匙，有的家长，我常常告诉家长，就说不是玩具就不要给小孩子玩，因为你这是在惹孩子的气，就是让他生气，你知道吧？因为有些家长就是为了要哄小孩子不哭，就把车钥匙给他玩。但是你给他玩，你这个东西你可以永远让他成为玩具让他玩吗？你开车你是不是要拿回来？可是拿回来的时候他不让你拿，所以就造成他的哭泣，这就是惹孩子的气。所以不是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比如遥控器啊，汽车钥匙啊，还有家里一些常见到的东西，就是不要随便把它当成吸引孩子，就是给他认为给他一个新东西啊，让他转移他的目标，让他不要哭闹，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小孩子，不是小孩子哭闹，小孩子不可以用哭闹来取得你给他东西，用哭闹，你要告诉孩子哭闹不是一个正确的沟通方法。很多小孩子用耍赖的，像有的小孩子，我记得小孩子最会耍赖的时间是在将近一岁左右，一岁左右的小孩子很容易一生气就躺到地上耍赖，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是他刚开始会做的时候，他生气他就看着你，然后就往地上躺，是有这样的，他就往地上躺，然后看看你要怎么样。那有的妈妈就很心疼，哦，不行，会摔跤，会碰伤或什么，然后就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这样你就被控制了，你就失去了那个战场，你就被控制了。我记得我的女儿，我们这边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跟小孩子的相处之间哈，从 baby 跟 baby 你一定要赢得他，你跟他的第一场征战，就说是不是说普通，就说很强硬的小孩子都会有一次哈，会很强硬的，你告诉他做什么他就是硬不做那个事情，在那个很强硬的那一段，你一定要赢得你的主权，你一定要告诉他主权是在你不是他。像有一个师母，她为了她的女儿，有一个 两岁的女儿，她可以自己下楼梯了，但是她那一天她就不愿意下楼梯，她就站在楼上要她妈妈抱她下来。可是她妈妈认为她可以做的事情就要自己做，小孩子要这个观念，只要她已经会做事情，你就要让她自己做，不要再去代替，不要再去帮她做。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她跟她僵持了两个半小时在那个楼梯口。所以这是第一场战争，后来他妈妈赢了，这小孩子就服了他了，知道他妈妈讲话算话，所以小孩子从此就学了妈妈讲的话他一定要听，就是一个顺服。还有一个例子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子已经五岁了，他就是妈妈叫他吃饭他不吃饭，他要玩他正在玩的东西，那妈妈叫了很多遍他都不来，所以他妈妈就说好，那你就玩，你今天不用吃饭了。所以他妈妈就这样执行。那个小孩子，他看那个小孩子会不会说自己饿所以来说要吃，可是小孩子没有，那个小孩子晚上没吃，隔天早上，所以他妈妈就不叫他吃饭，他说好，你都不用吃饭，你只要玩就可以了。所以每次吃饭时间他妈妈就给他，你就玩，你不要吃饭。那隔天早上是这样子，中午是这样子，撑了一天半，那个小孩子也很硬，不跟他妈妈不服下来。那他妈妈呢，他妈妈也不退让，他妈妈觉得他一定要执行他说的，所以就这样撑了一天半。到隔天的晚上，他爸爸是出差回来，他爸爸就说某某某你怎么不吃饭，他爸爸这一讲，那小孩子眼泪就掉下来了，就哭了，那小孩子就软下来了，然后他就知道他妈妈说的话他一定要做到，所以从此他不敢，小孩子就从此就不敢，就是不敢再对父母坚持他要什么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给家长的一个的建议。然后还有带小孩啊，其实不要说有很多妈妈就说我跟带小孩子我都没有空，这个没有空做这个，没有空做那个，有时候家里就弄乱七八糟，不能做家事。事实上做家事陪小孩子，你带小孩子多小的小孩子你都可以带着他一起做家事，做家事对他是一个学习，对他手的训练，对他口眼耳的训练。那你带小孩子你就是教他做一遍之后，你就是告诉他怎么做，你只要用嘴巴形容，小孩子从你的话产生行动，其实这是对小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很好的学习，对他以后听课上课的学习都是很好，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训练，从小的训练。我要快一点，我们时间。对，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就是这些都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在跟小孩子在教导小孩子的上面，你要观察他的行为，他是因为幼稚不懂还是因为愚顽。有时候你很容易就是说你对叫小孩子做一个事情，或者是你告诉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观察后面接着他的动作是什么，他听了他还去做，那个就是他在向你挑战，就是一个故意违抗，像这个一定要处理。那如果是他是因为他幼稚他小他不会做，你可以教他，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那还有我们给小孩子就是说教小孩子就是态度一样，就是不要给小孩子有放纵的行为，就像昨天张弟兄要在这里宣布很多很多儿浪子为了小孩子不可以跳床不可以动，如果我们从小在家给小孩子就是你不可以跳沙发，因为你不希望别的小孩子到你家来跳沙发，对不对？上下这样跳，所以你就不要让你的小孩子有这样的行为，就是你不希望在外面看到什么样的行为，你在家里就不要有那样的行为。所以这是就是说所有的情况是一致的，你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样才不会让小孩子有造成任何的迷惑。那训练孩子的原则我觉得就是那个自由跟自我控制的，就是就像一个漏斗型这样子，你小孩子越小呢，其实三岁以前呢你给他的那个范围，你就是你对他的约束力要越大，给他的自由度很小，那越来越大才越来越扩大。你在小的时候要给他 够多的约束力，长大他才可以，他才可以在那个对的那个的一个范围里面可以自由的发展。其实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老师在教我二女儿拉 viola 的时候，就是练乐器最重要的就是基本功。那基本功呢，一定它有它的一定的 skill， 一定的那个方式、手势，怎么样的动作都有一定的方式。那你一定要在那个方式里面把它练到非常的纯熟。所以刚开始你是不可以自由发挥的，你不是说哦我想这样拉就这样拉，是不可以的。你要在那个范围里面约束在那里面好好的练到非常的纯熟。等到你在那个所有的技巧都练到非常纯熟的时候，你碰到大的曲子你就可以自由发挥。到那个时候你自由发挥，你是用对的技巧去发挥，去解释这个曲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曲子加上你自己的感觉可以解释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们对小孩子幼儿的照顾也是这样，就是你从小给他一个对的一个教导，到大的他可以在他的可以很有自律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可以快乐的成长。那我就交通到这样子。如果我们虽然我们听了，那我们的小孩子之前我们在哪个地方有曾经失误的地方，我相信但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弥补回来。那时间交给米歇尔。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最后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的焦距再对到主的身上，认识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经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主也显明我们这个人的情形，我们的急躁啊，我们的脾气啊，我们的有限的忍耐啊，或我们没有智慧，这一切主显明我们的情形是为要成全我们。记得我们也是神的产业，神把儿女托给我们经营，神也在经营建造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会犯错，我们会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没有关系，我们的神是一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不是吗？ God is God of second chance， 所以我们才能得救。不然老祖宗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整个人类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救赎我们回来，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在他面前重新开始。所以随时我们的心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他就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件事，然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错误已经犯了，我们能做的有限，今天我们朝着标杆再继续奔跑，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留给你们的呢，是一首诗歌和一个承诺。我们鼓励你们在主面前，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承诺，好不好？就那么有孩子的，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承诺说，我不管孩子多大，我孩子可能很小，可能很大，或者已经不在家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产业还是交托给我们，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每一天定时祷告，比如说我上班，我要开三十迈才到办公室，我就在那个时候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定时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守望。好，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定啊，你找一个时间，你能够在那个时间分别出来为你的孩子守望祷告。第二个呢，你孩子若是还在你在家中，你每天会看见的，或者偶尔回家的，你答应主，也告诉自己，我一定给他一个爱的拥抱，然后说一句祝福的话。好，说一句祝福的话，给他们一个拥抱，说 I love you， 或者说God bless you。 我说你说祝福的话，你像我跟我老大，我一抱他，我说你是我们投生的，是我们的 prodigal， 是我们的标本，孩子的标本。我老大有点承受不住这句话哈，但是呢我就给他一个使命感，知道他在我们眼心中是多么重要。虽然他已经长大，已经出去了，已经离开家里了，成人了，但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现在最早被献在神手里。就常常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孩子，你就有话讲，你就有祝福的话出来了，就祝福他说正面的话。 好，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的，我要问你，你愿意的，你可不可以举下手？有孩子的，愿意每天为你的孩子祷告的，你愿意看见他，你就给他一个爱的拥抱，然后说一句祝福的话，并不难的，好不好？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然后呢，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这首歌叫做《你的爱不离不弃》。好，哎，这首歌常常安慰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帮助好是从神而来。他帮助我们，虽然仇敌像那个有吼叫的狮子四面巡行，要吞吃那吞灭那个可吞吃的，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大而可望的可畏的旷野里行走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而且知道有一位神，他是那位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叫我们福杯满溢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倚靠他必不知羞愧。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守望祷告，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预备来。
没有一个忧患
是不离不弃，他的怜悯如江河永流，他是那位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是我福杯满溢的那一位，他是那位时刻将我环绕，是那个纪念与我们立约的，叫我们能够靠他领受丰盛的恩典。今天无论我们的孩子在怎样的光景里面，他的爱不离不弃，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孩子不是我们的，是神的，他向着我们孩子的爱超过我们做父母能摆上的爱，所以不要失去信心，我们倚靠他，我们仰望他，让他来成全他的旨意。我们最后再唱一次。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飞。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无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纪念逾越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永不弃守，你的怜悯如江河般的涌流。也许我们的孩子现在好像在敌人的面前，但是是你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是你出来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得胜，是你自己把孩子托给我们，你要把教导孩子的智慧和恩典赏给我们，是你自己与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慈爱的约。你是信实的主，你断不会背乎你的自己，你定义要将丰盛的恩典要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把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来祝福，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加我们的力量，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照管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孩子。你纪念我们的承诺，帮助提醒我们每一天在圣灵里为他们祷告，帮助我们有爱有时间看见他们就给他们一个拥抱，主对他们说一句祝福的话。在信心里我们发出这样的宣告，我们深信孩子们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叫他们在你面前生长，主啊，健壮，荣耀你的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